好，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以赛亚书呢，要从24章开始看。以赛亚书24章，24、25、26、27这四章呢，这四章讲的啊是一个啊耶和华日子的意象，所以我们要来看耶和华日子的意象。好，好，那我们就先读24跟25两章，我们先读这两章。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 为甘设百别期，用陈酒和满髓的为甘，并澄清的陈酒设百别。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眼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的羞辱，因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挪亚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
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喜他的骄傲，按他所行的轨迹一定败落。耶和华使你成长的坚固高台的前爪，开平直到。
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24到27章，一般啊，我们也称它这个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因为啊，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两个情境并行，一个是荒凉的情境，一个是复兴的情境，一个是被审判的情境，一个是被啊拯救救恩的情境，所以是两个情境并存。两个情境并存的情境，一般就是在启示录讲的啊，启示录讲的啊，一个啊是属神的人在当中领受救恩啊欢喜的情境，一个是抵挡神的人啊受审判的情境。所以我们啊来看一下24章，那么啊第一节开始呢，到啊在第一节开始，那么我们就看到到12节，我们就看到这一段讲的是一个荒凉的情境。所谓荒凉的情境，就是被上帝啊在当中啊审判的情境。哦，他说第一节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啊，这一节讲的就是上帝啊在当中，很像在这个挪亚时代的时候，用洪水来毁灭啊。前地的情境一样，因为他使地变为空虚荒凉，又把居民在当中啊分散。其实他翻转分散，其实是有一个啊在当中灭亡的意思啊。那么空虚荒凉，空虚跟荒凉，空虚荒凉这个词，它是讲到啊地好像是没有被创造一样，没有被创造一样。啊，如果我们想到空虚的情境，就会想到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神在创造的时候，一开始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对不对？所以就用这个空虚来代表啊，那一个上帝好像上帝都没有任何的创造的作为在其上了，或者是。讲成也就是说原来上帝在上面所创造所做的一切作为都什么不见了，都不见了、哦、所以看那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就是好像我们把整个地怎样倒过来、哦、倒过来所以第二节开始、哦、继续讲啊，情境，那个情境就是百姓跟祭司，主人跟仆人，婢女跟祖母，买物跟卖物，放债跟借债，取利跟出利，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切的分别啊，一切的关系全部怎样都不重要，都止息了啊，就是啊，你说你的身份在那个时候也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你说我是祭司是尊贵的，可是百姓怎样你祭司也怎样，你说我是一个主人啊，我田地很多，那主人怎样仆人也怎样，是不是啊？你说我是一个大老板，那你只是一个小工程师也没有分别的，知道吧 啊，就是荒凉，就是这一切在当中，好像一切的人的活动都止息的，人的一切的啊，人的一些在当中所看为重要的，全部都拆毁了，都拆毁了啊。那么啊，这个情境呢啊，就好像一个国家灭亡一样，对不对啊？或者是一个公司啊，我们用小一点，像一个公司啊，这个倒闭一样，是不是？啊，那你是总经理，也不再是总经理，对不对？啊，你是在当中的一个小职员，那都没有两样的啊，都没有两样，意思就是拆毁了，都拆毁了啊。所以取利放贷什么都一样的。第三节，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继续的用空虚啊，用空虚，用荒凉，使地就是代表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啊，都荒凉的啊。那么第四节，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居高位的也败落的啊。所以地上啊，悲哀衰残，世界啊，衰落败坏。其实地上的居高位，其实都是讲人，知道吗？人啊，人啊，用一个啊，不管你是一般的人啊，或者是在这世界上走动的人，住在世上的人，都悲哀，都衰残，都败落，都衰残，都败落的啊，都败落的啊。那么啊，就是人都不可能在这地上啊，能够觉得自己有什么可以在当中可夸耀的，什么都没有的啊。那么地上的居民啊，地被居民污秽了啊，因为他们犯了律法，会了律律，背了永约啊，所以地被咒诅。好，所以这个是以啊圣经里面讲的啊，地讲的就是我们整个的啊生活的居住的啊这个环境，生活的条件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都是用地来形容啊，地来形容啊。所以用这个来讲到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我们所啊居住的这一切的啊条件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败落的，都衰残了，然后重要的是都污秽了。都污秽的，也就在当中没有一点点价值，没有任何的价值。为什么没有价值呢？因为犯律法，会律律，被永约。律法、律律、永约啊，这个是讲到啊人的光景啊，人在当中，所以地被咒诅，住在其上的都是有罪的。啊，居民都是被火焚烧，剩下的极为稀少。这就是讲到啊，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啊启示录的样子，就是一个被上帝审判，上帝的审判之下，啊，一切都好像在当中被毁灭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地上的百姓是污秽的，啊，所以他们犯了律法，会了律律。背的永约，犯律法就是啊，在当中啊，上帝定规的，他们违背的。会的律例，会的律例比较讲的是取代律例，取代律例就是以别的来取代上帝的定规啊，以别样的啊，别样的来取代上帝的定规。背的永约，永约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约。上帝跟人之间的约，那么上帝跟人之间的约呢？啊，跟人之间的约一开始是跟亚当的约，啊，跟亚当的约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啊，那人就背了这个约，背了这个约，然后接下来的约是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啊，上帝在洪水之后跟人立了一个挪亚的约，啊。立了挪亚的约，那么当时上帝跟人立了挪亚的约呢？啊，是在创世纪的第九章，啊，上世纪第九章。那么上帝就讲到，那么呢，啊，不可以流人的血，啊，不可以流人的血，啊，其实就是 流人的血记得不是只有讲那个伤害生命，知道吗？哦，是以自己的强暴的力量去压榨人，就算流人的血。哦，就是你用你自己的力量权势去得你不当得的，这就是流人的血，流人的血。哦，比如说你去把一个人当做一个奴隶来压榨他，你说我没有流他的血啊。哦，不是流这个，是你用你的强势，用你的力量，用你所拥有的去压榨人，欺压人，侵犯人，这些就是流人的血。所以上帝跟人立约是什么？立约是这世上的一切都为人而有，对不对？供应给人，但人必须要在当中尊重人，尊重人。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患了律例，会了律例，背了永约，就是讲到他们人呢违背了上帝摆在人心中的那一个我们讲的是非善恶，然后用别的取代的。不仅这样，上帝跟人在原来在人心中给人立的约，人也怎样，人也会去的，所以叫背了永约。那么对以色列人当然更是这样，因为他们跟上帝还有律法，还有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大卫之约，那他们跟神还有西乃山之约，对不对？上帝跟他们在西乃山上的约。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新约，我们跟上帝是有约的，对不对？我们这个圣经叫新旧约嘛，是不是？神是跟我们立生命之约的，立生命之约。所以地上的居民污秽了，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守约的人，守约的人。所以呢第六节，地被咒诅，地被咒诅，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观念，也是一个实在的话这个世界的我们整个生存的环境跟整个所会产生出来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现象跟人有关系，人如果顺服神，照上帝的法则走，人就会蒙福；人如果不顺服神，不照上帝的法则走，人就会被咒诅。这个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我们觉得地是一个中性的，是人的想法是地是中性的，对不对？那圣经不认为是这样，记得圣经不认为天地是中性的，知道吗？天地在运行的时候不是只有法则而已，不是只有法则，它是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这个关系人想象的互动都比较是物质面的互动，但是圣经的互动不是只有物质面的互动，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我刚才所提的，比如说这块地你要耕种的时候，你放多少水，放多少肥料，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些物质面的互动物质面的互动，但是圣经不是只有这个物质面的互动，还有很多的是一个人在当中真正道德面的互动有没有在当中是一个守神的照着上帝的话走，照着上帝的话做，对不对？所以在旧约时代，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好好的遵守神的话在当中听上帝的话，对人有爱，那么地就会祝福你们，知道吗？地就会祝福，地就会为你们效力，就整地，记得不是只有田地，就整个环境，整个天气，这一切都会为你效力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不好好做的话，地就怎样，不为你效力，整个环境不为你效力不为你效力。我们现在的人看到这个气候都认为是自然现象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大自然是这样嘛，那我们就可以预测发生什么事嘛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预测到某种程度，但是有些细微却是很重要的变化 对不对？哦，那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才是真正巨大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台风的走向，对不对？可是它稍微偏一点，对我们影响就很大了。哦，它可以都没有影响，是不是？哦，它也可以从我们边上就过，让我们切水，突然之间就怎样解决了，对不对？啊，哦，可以差一点点就好，是不是？不一定要啊，它也可以过来，是不是？啊，哦，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把这一个整个我们所生存的这一个环境天地之间啊，他不当成一个中性的，知道吧？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好，这个是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就是这样定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那么是整个地充满流人的血，地就会把他们吐出去，对不对？好，吐出去啊，那么怎么吐出去？就不给他们住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掳到世界各国去。从我们的观点，我们很难去想象地好像有这个主权一样，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思维跟一般人的思维是不太一样。所以第六节讲，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啊，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所以地被咒诅的，哦，是记得这是从约而来的咒诅，知道吗？地被咒诅是从约而来的咒诅，啊，哦，第一个被从约而来的咒诅就是亚当跟夏娃，记不记得？啊，哦，本来地会为人效力的，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地就怎样，也为人效力，可是会产生出荆棘跟什么棘藜出来，对不对？哦，人就工作，但工作得很辛苦，工作得很辛苦，啊，哦，这叫约的咒诅。
说这个天跟地不再为人效力，那这个是那个天跟地是被动的，就是地要天跟地这么做，嗯，
对啊。所以我刚才提的天地整个大环境对人来讲是一个中性的嘛，对不对？但是在从圣经他不这样讲，啊，就不这样说，哎，他不认为完全是中心，就是他是一个上帝的创造，为人造的，但是人不听上帝的话，那么地就会被咒诅，我们生存的环境就会被咒诅，所以他就不是再是一个我们认为一个没有生命的中性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咒诅不是天跟地他的感应，而是上帝的咒诅。
对，上帝的咒诅。
所以就是人做不好的时候，就牵连到别的事情，因为牵连到我们做不好，神就让地被咒诅，所以我们做不好，就人类被天。
有些的关联性我们很容易懂。有些的关联性我们很容易懂，哦，有些的关联性我们不太知道它的关联性是怎样，那上帝是这样说，对不对？哦，比如说我们心情很好，我们就觉得怎样，人很有活力，对不对？当然有些人说，哦，你心情好，所以你的什么啊内分泌不一样，你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你的心情怎么去弄成内分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讲了，对不对？
地不是好像你是有，因为我觉得地好像是最高明的，它不是中心，它好像是真的会有感情。就是该你杀了亚伯，然后亚伯血，然后那个圣经不是说，哎，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发出声音，
对啊，
就是，所以地好像不是我们想的，好像就是。一个只是被造的一个
生
命，好像是有那个不知道。
所以地哈，你做坏事，地会被污秽，地会生气。好像圣经好像讲起来，好像地会不高兴，对不对？啊，所以你 所以为什么啊？人做了坏事以后，哎，就会被发现，对不对？好，这个是放在我们心上，因为这个就是从约而来的咒诅。啊，人跟上帝一开始，上帝告诉人怎样的时候，那是一种约，啊，那一种祝福，是不是？那你背约，背约就一个咒诅，所以你看。人就被火焚烧，剩下稀少，意思就是在当中经历许多的苦难逼迫，这个焚烧有各式各样的焚烧，战争带来的，天灾带来的都有，好，第七节，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聚多叹息，及谷之夜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的止息，饮酒歌唱的喝浓酒以为苦，这些都在讲所有的欢乐都止息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欢乐的声音，没再有任何快乐的声音，新酒因为你葡萄够了，你做的新酒也悲哀，葡萄树衰残，葡萄酒跟葡萄都代表喜乐，没有喜乐的，没有喜乐，这些整个都是用它来讲，没有喜乐，没有喜乐，第十节荒凉的城拆毁，各家关闭，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荒凉的城就是一个混沌的不成形的，知道吧，不成形的，那每一个人的家都关了，没有人在街上走了，那只有悲叹，只有昏暗，什么都没有，只有荒凉，只有被拆毁，第十三节，万民都像被打过的橄榄树，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所以整个就是讲到地大大的荒凉，人在当中所有的一些人所剩不多，那一切的在当中都怎样，都毁灭了。
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除了摩西的十诫之外，还有很多约，是这些约我还搞不太清楚。然后再过来的话，那我们既然外邦人，那我们也现在也是受这些约的约束吗？还是只是以色列人有这些约的约束？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几个约的约定，影响了。第一个亚当跟上帝的约，对不对？因为我们从亚当而出，所以亚当犯罪了，所以我们都活在罪的权势底下。那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一定会面对的。不管我这没有选择性，对不对？已经发生了。第二个，我们都承接了挪亚之约。我们都承接挪亚之约，也就是在这世上我们应当尊重每一个人不可以去侵犯人，不可以去侵犯人都要去尊重这世界的都要去尊重那这就是所有人都已经承接的挪亚的约。但是再来的约就不一样了，再来的约是一个拣选的约，或者上帝恩典的约。因为人活在这个往灭亡的路上走，所以上帝要把救恩临到人，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上帝开始要拯救人的约那么旧约是把人保守在律法底下，等候救主来到，这是旧约，是等候的约。那么救主来了以后就变成新约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新约，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使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所以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还得了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主日的牧者的话我跟大家提了，基督徒称义有两个面向要去思考。第一个面向是地位， 地位就是罪得赦免，被称为义。但这个我们基督徒很清楚，但下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称义的生命。因为耶稣不是只有为我们死，对不对？他也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记得永生是这个，我们罪得赦免并且永生，对不对？就是得了称义的生命。所以我们跟上帝的约定，一个就是在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死，一个基督的生成为我们的生。所以对一个基督徒不断的要去思想的是，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或者我们思想的是让基督在我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好，这是我们跟主上帝跟约新的约，新的约。好，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约框在还没有信的人身上，知道吧？因为这是恩典的约，我们是邀请人来进入这恩典的约，邀请人来进入恩典的约，就是我们所讲的得着福音。
所以我们现在是新的约跟旧的约两个要兼顾，还是说有新的约之后旧的约的话，我们就是列为参考，然后呢？
我们新的旧的约是一个保守的约，保守的约是被我们是被绑在那边的约。所以那个不是叫我们得自由的约，就是那个只是用外在的行为约束我们的约，比如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怎样，对不对？好，这是旧的约讲的。新的约是什么？是从里面发出来的约，里面发出来的约。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文去看的话，新的约才是真真实实的上帝喜悦的。因为我们不是从外在去不做而已，乃是从里面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意念。
所以它是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两个是一体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里面已经是新的时候，外面就没有这些需要这些约束了，因为里面已经新了。
耶稣说他来是从前律法，那律法就是旧约。就像牧师说的，就是说，如果你内心已经没有的时候，那个旧的约它其实就已经不能再限制我们。所以说，新约比较我们是自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就是我们的心不会再想说，在挣扎说，我这个要做，我这个不要做。那其实就是新约中的自由，那这个自由就是已经完成了律法，因为律法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可是我们在新约当中，就是我就是很自然的会知道我这个不要做，我那个不要做，我不用理智判断，我就是知道，那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新旧约都有，只是说我们不会在旧约当中去挣扎。然后我们在新约当中是不会挣扎，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旧约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完成。
算是新旧约内外一体，还是旧约仅供参考？
没有，旧约没有仅供参考，旧约是
它那不是一个律法。如果你只是你还是回到律法，
对，
就不是新约。
对，
好。不是新，就以前我跟大家解释嘛，小学生一年级你就跟他讲上课不要讲话，对不对？可是你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还是跟他讲上课不要讲话，那就很可惜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这些，就是他就有一个生命，他不需要再这样子去说他的，
他就很自然的会知道上，
就是已经有那一个生命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去跟他讲这些的。
但是他已经做到说上课不讲话，
对
对，但是你不用去规范，但是他就做到了，就是很自然的，就是
所以
他
啊，
对，他就已经知道
如果讲话也是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发出来，
对，
就是这个我们叫称他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自由嘛，
是吗？他是一个从旧约慢慢的走到新约，等于说把那个
世界还是那个微调的东西内化到自己的心里面，知道说这个是很自然的，
对，
要怎么做，不是说我去强迫自己要这样做。就像小学生说上课不能说话，可能到了大学就变成说我不能说，老师跟我讲不能说话，我一想到说我不能说话，对，不能说话是因为我会去影响到别人，可能是那已经变成转换到内化，不是说被强迫。
这只是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本来有一个生命啊，有一个生命是在当中，是啊，一想到就是想到啊，为自己，对不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当我们啊成为神的子民的，成为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圣灵一直光照我们，所以我们总是在活在那一个光当中，不是活在那个黑暗当中，啊。所以用一个方式讲，就是啊，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好像是一个啊眼瞎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这整个环境的认知都是靠熟悉，靠一些记忆，靠一些怎样，是不是？可是当我们眼睛被打开以后，我们就怎样，就看了就好了，就知道路在哪里了，就应当怎么样走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整个本质上的一个不一样，嗯，好，好。
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还是会偶尔又会走。
对，所以但是我们的一个情境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世上，所以呢，老我还在，心我也在，所以他们就在我们的里面相争啊，这就是我们不断借着这个相争，去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建造，啊，得着建造。好，那我们来继续读十四到二十节，啊，十四到十六节是一首诗，十七到二十是一首诗，二一到二三是一首诗，所以十四节开始用诗歌体写哈。写一首，第一首诗写，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扬声起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义人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应该翻成那义人，那义人。好，所以四十五十六呢，就是一首欢呼得胜的诗歌，欢呼得胜的诗歌啊，欢呼那义人得胜的诗歌啊。那为什么欢呼那义人得胜？因为上帝的威严在这义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说的那是一个审判之后，对不对？耶稣从启示录我们读了，一面是审判，一面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怎样显出来，是不是？所以这里就讲从哪边来，从海那边，就西边，以色列人的位置海那边就西边，然后从东方来，西方来，众海岛，众海岛指的就是各地，世界各地。所以就是讲到从西、从东、从世界各地都有人在欢呼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或耶和华的威严彰显，因为那义人，荣耀归给那义人，那义人我们知道是基督，是基督。那这就这，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二十四到二十七是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因为他一面讲到审判，一面讲到那义人显现出来，就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这个启示的话是这样。那么呢，他就接下来就讲我却说我消灭的，我消灭的，我有祸的，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你躲避恐惧堕入陷坑，从陷坑上来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地上的根基全然都崩裂的地东倒西歪，人在上面像醉酒地像醉酒摇来摇去奔塌不起。这个记得，这就是启示录讲的，知道吧？这里就是讲到，那么相对的第一首诗讲有人在当中欢喜快乐，对不对？因为荣耀归给那义人。 但是呢啊，我却说是讲到说，哎，相对的一个光景是什么？相对一个光景是消灭的，消灭的，有祸了，有祸了。这是以赛亚讲到，啊，他们现在百姓的光景却不能够承接那个荣耀，反而承接的是什么？灭亡，承接的是灭亡。他说，我们现在的光景有祸了，我们现在的光景有祸了，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当中。诡诈的继续行诡诈，不仅行诡诈，还大行诡诈。好，所以你这样把它读下来，你就很清楚他在讲什么，在讲整个社会，对不对？整个社会越来越偏离神，整个社会在当中越来越败坏。那么上帝啊，属神的将来必然得荣耀，好，因为那义人会来。那么不属神啊，不在当中行诡诈。在当中啊，走入灭亡的就消灭了，消灭了，哦，然后呢啊，无处可逃，你知道吗？一开始是恐惧来的，哦，恐惧来的，你想躲就掉到陷坑里面，对不对？你从陷坑爬出来，又被网罗怎样网住了？所以他用这个很生动的诗，哦，啊来表达啊这个。灭亡的人是无处可逃，知道吗？啊，灭亡的人是无处可逃，然后也无，不仅无处可逃，也无地所可站，知道吗？因为地都怎样，翻来覆去，大大变动，啊，那么天上的窗户开了，地的根基震动，所以整个环境都不能够怎样安然居住的，啊。那么呢啊，整个地向东倒西歪，摇来摇去像吊床。好，下面那一节最后讲，罪过在其上沉重，你知道吗？就是被罪压的没有办法的。好，所以这边就讲啊，整个罪把人啊紧紧的绑住，紧紧的压住，最后人就走向什么？人就全然的在灭亡当中啊。所以当审判来的时候，人是无处可逃的，或灭亡临到的时候，人是无处可逃的。这是第二首诗。第三首诗开始呢啊，他就讲到那日啊，就是在那一日，就结局的时候啊，这边我们会有七个到那日啊，七个到那日，到27章结束有七个到那日啊。
再回到那个第14节然后第15节这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那他这个在东方，你们特定指的是什么地方？
没有，他在讲，因为从西、从东、从各海岛都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他不是讲说你就去东方那里，不是，就是讲各处。打开天上的窗户，讲的就从天上而来，啊，那我们最熟悉的是上帝会打开的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对不对？但是上帝也可以倾祸于你，啊，这上帝可以从天上给你福，也可以怎样？给也是怎样给你可以审判？
就像挪亚的时候降大雨，就大水淹没了。
对，所以从天上而窗户打开来的时候，它这里比较特别哦。所以你看，从上面窗户一开，地的根基都震动了，对不对？哦，所以它在这里这边就是一首诗。记得诗讲的是意境，哦，讲的是思想的意境，哦，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啊字面的意思。记得他是讲思想的意境，不是字面的意思啊。我跟你们交通过啊，先知讲诗的时候，通常是思想的韵律。好，21节是到那日，好，这第一次讲到那日，然后25章第9节是第二次，啊，26章第1节是第三次，啊，27章第1节第四次。第二节第五次，然后12节第6次13节第7次，所以啊，他就是要讲到那日，知道吗？到那日 啊，记得我们旧约常常讲，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对不对？哦，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到那日啊，耶稣也讲同样的话，对不对？哦，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迎接神，都要到那都有那日，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日，啊，哦，那
日是指的是
啊？
到那日是指的那日是指的审判日吗？
就是我们面对主的日子，嘿，啊。哦，那日就是我们去见主的日子，所以从我们个人看，一个是我们离开这世上的日子，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啊？主来的日子，哦，所以对我们来说，那日啊，就是要面对神的日子。神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这两个呢啊，高处的众军指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知道吧？我们不是跟他们征战吗？哦，然后地上就地上的列王，记得地上的列王，王就是什么啊？讲的是王，讲的是那些啊，那些啊，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做王的人。第二十二节，他们聚集向囚犯，就被关在监牢里，然后最后啊被陶醉。啊，那时月亮蒙羞，日头惭愧，啊，那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耶路撒冷作王，啊，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敬畏他的长老啊，启示录有讲二十四位长老，讲众天使，对不对？啊，所以这里就讲到那日就是结局的日子，结局的日子啊，结局的日子，神就来审判啊，审判万有。那么高处的低处的都要受审判，哦，然后呢啊，那些啊被神啊被聚集起来啊关在监牢里，那么接受神的啊在当中给他们的罪责，哦，那么月亮蒙羞，日头惭愧，记得，哦，日夜大为失色，哦，这是先知的话，记不记得？日头变黑，哦，啊，日头没有光，那太月亮变黑，众星坠落，哦，那我跟你们说，这是先知的用意，哦，用来讲说那是上帝的作为显现的，上帝作为的显现，哦，用这个来表明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二十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讲到啊，万民都应当来啊归耶和华啊，归耶和华的那一人，哦，那么十六节的后半节到二十节讲的就是不要继续的留在那一个灭亡的情境当中，哦，因为当审判来了啊，我们进入灭亡是啊无处可逃的，无处可战的。21节到23节就讲到神在当中一定啊结局就会临到的，结局就会临到，哦，那么我们在面对结局的时候啊，我们能不能在上帝面前啊歌颂赞美他的荣耀，还是啊在当中啊进入灭亡里面。好，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启示录的写作方式，哦，好，那么22章1到12节啊，一到十二节呢开始就讲到这一个啊一个大宴席啊，那么大宴席大家也知道嘛，对不对？启示录不是有大宴席吗？啊，所以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第一节，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第一节就是一首赞美诗啊，赞美诗。忠信诚实就是你是永久信实的，你是永远信实的，哦，你是永远信实的，你从古时就开始行奇妙的事，所以我称颂赞美你。那么怎么样称颂神？因为上帝的审判称颂神，上帝的审判称颂神，哦，那么你使城啊坚固城，外邦人的殿啊都荒废了。好，城坚固城，外邦人的宫殿啊，这里这三样都是用诗的写作讲同一件事情 啊、哦，城坚固城外邦人的宫殿，就是人为了自己的名所建造的，人引以为荣的，人引以为荣的，啊、哦，就是城坚固城外邦人的宫殿。好，记得这是先知的用语，就代表说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都怎样，都拆毁了，知道吗？啊、哦，人的人一开始得罪神，开始离开神，第一件事情，分散在各地就开始建城，建城，对不对？啊、哦，然后为了族群的利益就建城。为了国家的利益就盖坚固城，对不对？然后君王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就盖宫殿、哦、这些都是在讲人靠着人手所做的通通被怎样拆毁、哦、那么第三节讲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的国必敬畏你，因为刚强的强暴的都被怎样，都在当中被拆毁了，都拆毁了、哦、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像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这里就讲到那个 这些话新约在引用的时候啊，是使徒们引用，是讲到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起来抵挡耶稣、啊、在使徒行传引用的时候，他们不是用这些话来讲吗？对不对？哦、这些人都起来抵挡耶稣，但是呢啊，没有用的啊，神的福音还是要传扬的、哦、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啊，他们就曾经讲引用的就是外邦为什么喧闹，众民为什么谋放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变主的受膏者，对不对？所以二到五节就是讲到一切对那义人的阻挡，知道吗？好，那义人的阻挡通通要被什么拆毁。那义人要成为贫穷人困乏人的保障，贫穷人困乏人啊，在当中急难中的人的保障啊，贫穷人困乏人都是讲到那些啊在世上受逼迫的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讲到，我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世上的人，所以这些人当倚靠神，上帝一定成为他们的保障。那么你看，这是相对的，一个是靠自己的权势建城、建坚固城、建宫殿，对不对？啊，另外一群是在当中被逼迫、被压制啊，被在当中啊这个无处可逃的人啊。其实用这个来想，两种，一个是倚靠上帝的人，一个是在当中倚靠自己的人。好，那么六到八节就是那个弥赛亚的宴席，弥赛亚的宴席，当神压制这些禁止强暴人，把这些人都啊吹灭毁灭的时候，第六节说，在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回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回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啊。这里就开始讲到弥赛亚的宴席啊。那宴席为了使当代人可以懂，所以他就用当代人觉得好吃的东西来摆，知道吧？不是我们现代的人啊，现代的人不会用回甘啊，知道吗？不会用满髓的回甘啊，因为这是那时代的人。陈酒就是上好的酒、哦、上好澄清的酒，摆设宴席就是用最好的啊，给在弥赛亚的宴席。然后除灭遮盖万民之物，物就是那个物，其实是裹尸布，裹尸布最以色列人来讲是最不洁净的，知道吗？因为碰到尸体是什么？不洁的啊、哦， 就是把所有人万民的不洁除去的，遮盖万国脸的帕子，那些令人羞耻的都除去的。那么他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你要知道死是最后的仇敌，对不对？死是最后的仇敌。所以这边都是讲用新约的话，在启示录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是一个宴席吗？王不是讲宴席准备好了去邀请人来吗？就是讲这个宴席。那么擦去个人的眼泪，那在启示录讲的，对不对？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就讲到，到那日上帝会在当中显出他自己的审判来，属神的在当中欢喜，那么不属神的在当中灭亡。属神的经历了上帝的信实，在弥赛亚的宴席里面享受，那么享受一切的丰盛，除去一切的污秽，那么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对不对？好，那么第九节到十二节是第二个到那日。到那日人必说，这就是我们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里以赛亚先知在写的时候，到那日人，这个人有特别的，这个人不是所有的人，是单数的，是指什么？指那个等候神的那一个族群，知道吧？所有等候神救恩的那一个族群。那么这一个族群整个在当中欢喜快乐，因为神的救恩临到。第十节，神的手就按在这个山上，这个山就是前面讲的锡安山，神作王的山。那么摩押人就被践踏，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这个干草践踏在粪池的水中，这个比较特别，一般人大概不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在乡下的那个粪池会丢一些草进去，丢一些草进去，它可以有一些遮盖，然后让它的味道比较不会怎样上来，然后我们要挑水肥的时候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把草一推，那些浮游物就怎样开的，然后就把它捞起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在上面铺板子，在上面这个大号的话，不会溅起来。我说现代的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以前在乡下是这样，所以很清楚。好，所以我们会把干草就是铺上去，然后它就会浮在上面。他用这个来形容形容这个在当中被放到这个情境里面，然后在其中像湖水的一样，你看他在其中间想要脱离那个情境，但神使他的骄傲他的诡计都止息的，把他的坚固城高台都拆平了。记得坚固城高台就是人因着自己的骄傲，因着自己的诡诈所在当中建造起来的。人建造起来的一方面是骄傲，一方面是诡诈，所以这当中都被拆毁了。那为什么用摩押摩押只是一个代表性，摩押就是他们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在古代的有以色列人可以知道，摩押就是他们不属神的，所以他们不能进耶和华的殿，用这个来做一个代表。所以第九到十二节就是到那日属神的百姓可以进到神的救恩中欢喜快乐，在神的山上。那不属神的他就不能进去，而且他们在那一个被 丢弃的地方，沉浸在当中出不来。那么他们一切骄傲、一切高傲、一切啊人在当中引以为傲的，通通被拆毁。好，记得这个就是我们启示录读的啊，巴比伦被拆毁，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受咒诅，受咒诅啊，所以他所行的都被拆毁，都被拆毁。
在其中伸开手，这他指的是谁？
就是那些啊，那些骄傲的人。
那其中是指那个粪水吗？
就是在他的情境里面想要出来。
那在第三节这边，刚强的民族荣耀，强暴之国的成
绩是为，这里是讲到那些啊刚强啊，不是正面的话哈。这刚强跟这个啊强暴，这是刚强跟强暴，这个是平行的话哦，这都是负面的啊，负面的，就是那些依靠自己势力的，都要荣耀你、敬畏你，因为他们用打仗来讲，就他们打败了，就是抵挡神的失败了，知道吗？打败的。
那为什么要荣耀
呢？就是因为打败了，所以只要称对方是
王
啊，或者称对方是这称自己是一个什么？
称臣，
对对对。那是诗篇诗的写作是这样子。好，所以二十四、二十五章，我们看到哦，记得、哦、这就是一个上帝的啊，最后上帝作为领导的时候，就讲到荒凉，也讲到属神的人的欢乐，啊、哦、啊，两个面向啊，同时平行的呈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啊、哦，好，那我们再来读二十六章，好，我们再来读二十六章。
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变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仇敌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层一定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
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你恩待大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般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我双面的敌人。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的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听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信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夸张的事情，扩张地的事情。
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不能怀孕，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
所产的镜像功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成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使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以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要也要交出使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要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伤了。
好，第三个，当那日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啊得救的盼望，得救的盼望。所以当那日，我们看到那一个盼望呢，那个盼望啊，就是当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就是救恩，救恩的盼望啊。他说，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啊，就是有一首歌，他们开始唱啊。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所以这个叫做救恩之城，救恩之城。所以有一个城啊，就是在新天新地，我们不是讲有个城吗？有个城从天而降，对不对啊？所以救恩之城呢啊，就是在这边啊讲出来这一个救恩之城啊，救恩之城，那么是最坚固的救恩之城啊，以城墙啊为城墙为外郭，就是用救恩把里面的人包起来，知道吗？哦，第二节说这个敞开这个门，让这些信的人、信的不信的义民得以称为可以进入，用新约的话讲，就是福音的门啊，哦。那么因信称义的人就可以怎样？进到里面，哦，用新约的话我们讲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哦，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就进到救恩的里面，所以让这个救恩之门打开来，那些本着信的人就可以尽力。本着信的人是什么？就是艰辛依赖你的，艰辛依赖，知道吧？所以他用第三节来解释第二节的信，哦，你艰辛依赖你的人，他们就可以啊进去，然后你会保守他们平安平安啊，两个平安，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换成十分什么平安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安的城，知道吗？啊，就进到基督里面，用新约的话讲，就在基督里得着那个全然的平安，因为他倚靠你。第四节，你们要倚靠耶和华。所以你看救恩之城就是我们讲福音的门，哦，就是讲这一个，哦，那么我们本着信进到救恩里面，在里面我们就是艰辛的倚靠耶和华， 坚定的仰望他，哦，所以第四节说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就是他是最可靠的，他是不变的，哦。第五节加个因为，因为他使住高处的高层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记得高处、高层啊，城，这些都是讲人，知道吧？人自己建造的都要被什么拆毁？我们应当进到那个最稳妥的城啊，就是救恩之城啊，在那边艰辛的依靠耶和华。一切依靠人的都要被拆毁，直到尘埃，要被困苦人穷，困苦人穷乏人就是讲那些依靠神的人，困苦人穷乏人啊，在以赛亚书主要讲的就是依靠神的人，哦，那用耶稣的话讲就是八福的第一个，贫穷的人怎样有福的，对不对？讲的这个就是不依靠自己的人，依靠啊，知道自己在这世上邻里贫穷困乏的人，啊啊，用耶稣的话讲就是虚心的人，啊啊，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是这些困苦穷乏人，只能来仰望神的人，就是后面讲义人，第七节就是义人，啊，用诗的写作，这都是平行的字，啊。困苦人、穷乏人、义人都是一样，因为他们不以这世界的夸口，不以自己夸口，只依靠神，所以他走的是神主给他的正直的路，也是义人的路。 好，那么所以当那日啊，先讲到那一日人会唱这一个啊欢喜的啊救恩之歌，那么就是讲到我们啊进入这一个啊坚固城，以救恩为城郭的坚固城，那么我们在那里得神的保守啊，能够平安平安啊，十分的平安。那么啊，所以我们属这城的人，我们就坚定的依靠神，因为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好，那些依靠人的想要自己建高台建高层的高层的都要被拆毁，那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啊正直的路，是义人的路，是被主修平的路。好，所以第八节开始就开始有一个祷告的回应，祷告的回应，他说耶和华，所以这一群人有一个祷告，在上帝面前不断的祷告啊，这个祷告就是义人的路，祷告就是义人的路，怎么样走正直的路，怎么样修平义人的路，就是借着什么祷告，祷告啊。所以我们啊，主导文就讲，对不对啊？这为什么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修平自己的路啊啊，所以祷告就是让我们开始一个修平神的路。所以第八节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你知道上帝会行审判，那我们就怎样啊？我们就会约束我们的心，对不对啊？然后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会行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恶人的时候，我们也不用为自己伸冤啊，对不对？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约束，啊，一方面对我们的遭遇啊，我们仍然在当中有一个交托。我们羡慕什么？我们心里在等候的路上，我们就羡慕你的名，就是你可纪念的名，就是一个人他就尊荣神的名，思想神的名，啊，然后夜间我心中羡慕你，好，这边加两个字，早晨。早晨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夜间我就思想神，早晨我也思想神，知道吧啊，哦，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啊，哦，所以这样子我们就面对上帝审判，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公义的路，正直的路，正直的路。好，所以八到九节就讲到说我们走在一条等候神的路，哦，那上帝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是一个审判的，但我们在当中修平我们的路啊，怎么修平？就是渴慕神，亲近他，纪念他的名，思想他啊，哦，这就修平神的路，常常思想神，纪念神，我们的路就会平，我们的路就会平啊，平的意思就是我们就不会失脚，知道吗啊，就不容易失脚啊。那么第十跟十一节就是讲到啊，世上的人不是这样，你用恩惠待他，他不会学习公义的啊，哦，有些这里就讲到上帝给人恩惠，但人还是不会用公义来回应神，知道吗？好，公义是对人，对不对？对神，所以一个人领受恩惠有没有用公义对神对人，特别是对人啊，哦，其实你看到这一段话就讲到一个人领受上帝的恩惠，其实他在公义上是有责任的。用浅一点的话讲，就是我们领受从神来很多的恩典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公义的责任了，就有公义的责任。哦，第二个，在正直的地上，他行事不义，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哦，如果上帝给你的一个高位，上帝给你的一个在当中当行的，那么人在当中有没有用公义行事是义的来回应神？第三个，你的手高举，他们人不看。哇， 你这是高举，就是你在当中啊也实行过一些作为，可是他们仍然不看啊、哦、所以人常常会讲啊，这个叫做什么，我们一定会讲暴政必亡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话，对不对？哦，可是这些强权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受到警惕？通常是不会的，通常是不会。所以这里就讲多，上帝用恩惠待人，人也不听；上帝用正直待人，人也不听。上帝的手高举，人还是什么？不怕。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在当中一直思念纪念上帝的名，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那么呢，接下来第十一节的后半节，这个却要看，却要看啊，却要看，这个翻译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让他们，让他们，让他们看见。因为我们的和合本是一百年前翻的，用现代的话讲就让他们看见，这些人啊，你恩惠待他，他也不学公义；你正直待他，他也不行公义；你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不做公义，那么就让他们看见吧，知道吧，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看见你为你的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意思就是上帝，你就让他们看见，你才是那一个，那一个眷顾你百姓的，他们在当中你恩惠待他们，他们不学；你正直待他们，他们不义啊，你举手的，高举的手的，他们还是不怕，那你就怎样让他们看见你为百姓所发的热心啊，那么他们就会报愧，你用火烧灭他们。哎，好，这样可以这样了解哈、哦、啊，却要看哈、哦，就是让他们看见，这样比较容易懂哈、哦。十二节，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哎，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啊、哦，神啊一定会把平安赐给我们，那么我们要做的事都是上帝给我们成就，这就是我们的平安、哦、我们的平安啊，不是做成了平安，是我们相信神会成就而平安，神会保守而平安、哦、那么耶和华、啊、第十三节，在你以外曾经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倚靠你，提你的名。这些管辖我们的必不能永存，他们死了不再活，死了不再清洗，你刑罚他们，他们就消灭了、哦、但是呢，属你的你加添，属你的你扩张，使你的荣耀。好，这也是一个相对的，相对我们是属神的，那么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掌权者管辖我们，对不对、哦、但是这些呢啊，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专心倚靠耶和华，啊，倚靠耶和华。那么这些啊，只不过是暂时的，这些将来就死了不再活，死了不再起来，总是在上帝的毁灭当中消灭，啊。那么属神的必加添，必神必得荣耀，啊，神的国度必扩张。第十六节，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啊，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中喊叫，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啊，十六节就是讲到啊，我们也会有一个情境在急难当中，啊，急难当中，但我们在急难当中，我们还是寻求神，啊。那么我们为自己所遭遇的啊，祷告神，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这里是讲到那些偏离的百姓，偏离的百姓被上帝的管教，那么在上帝的管教中就倾心吐胆祷告啊。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后来被掳，知道吗？啊，被掳了以后，他们就在急难中，那么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就倾心吐胆的祷告，那么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哦。虽然我们啊非常的痛苦，像啊生产的痛苦一样哦，但上帝仍然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哦。 那么拯救我们、啊、那么呢、啊、我们没有做过什么好的事、啊、这世上还是这样，但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复活起来，都要复活起来、啊、那么、啊、当你愤怒临到的时候、啊、都要复活起来、啊、所以二十二十一节就是讲到审判、啊、审判我们是躲在内室里面等候上帝的愤怒过去，因为神出来要刑罚地上的居民，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就是所有隐藏的恶都要显明，隐藏的恶都要显明，不再遮掩了。好，所以这边呢，这边从第八节开始就是一个祷告，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面对这一个在救恩之城里面，但是我们要走一条正直的路，被修平的路、哦、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等候神，仰望神，思想神，纪念神的名、哦、那么在这世上的人不会因为、啊、上帝的作为而在当中对上帝的信靠，但是上帝会让他们看见、啊、上帝为他百姓所做的事。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啊，世代里头我们仍然得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神为我们成就的、哦、虽然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会有被辖制，但这些总是会怎么样，会过去、哦、那我们在失败当中，我们在急难当中，那我们就倾心吐意的求告祷告神，对不对？那我们也会蒙神的在当中的拯救的救赎。那么将来所有的人都要起来，都要起来、哦、那么因为上帝的愤怒临到了，对不对？可是当上帝愤怒临到的时候，我们却躲在内室里面、哦、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哦、避难所。那么神出来刑罚全地的时候，所有的罪孽都不能隐藏、哦、啊，这个啊，用这个诗来写作，哈、啊，在诗来写作，这就是我们属救恩之城神的百姓，我们在当中啊等候，也走公义的路，哦、啊，然后他用很多的面向讲，哦、啊，我们在当中这个路要把它修平，所以我们总是要亲近神、思想神，啊，那么喜悦神，啊，然后在世上的人啊不会受管教的。哦、但是上帝还是 为他的百姓发热心、哦、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仰望神，神必为我们成就，必坚固我们、哦、那即便我们在、啊、失败的时候，急难的时候，我们倾心吐意祷告神，上帝仍然帮助了我们、哦、但是当最后神的愤怒临到，他就保守我、哦、
以赛亚他这个祷告其实是非常的强，那他是先知，我们一般人，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话，世上还是有很多的恶人，那我们一般人能够用这么强烈的方式来祷告？
嗯，我们跟神祷告，但我们不要去跟人讲哎，我们不要去跟一些人讲说上帝必审判你，好，我们不指着人家讲这种话，哎，好，
但是呢，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也不是怎么这样子跟
嗯，我们呢、哦，我们也不是不适合啦。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心嘛，好、哦、真心。所以通常我们学诗篇的时候，到哀歌我会跟大家讲，就是祷告是这样，你就真心跟上帝讲。比如说，假设我们在一些艰难当中，那么被冤枉了，被逼迫了，对不对？那你觉得很苦，是不是很愤怒？那你该不该跟神讲？还是照讲，知道吗？还是照讲，讲完了，讲了以后继续祷告，不要讲完了就走掉，讲完继续祷告，看上帝怎么样安慰你。
其实我觉得啦，我的经验是看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真的会敢讲。可是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不敢讲。这跟人感觉也很像，比如说我要跟你哥抱怨什么，但我跟你哥关系不好，就不敢跟你哥讲，我怕有人 judge。 那我如果跟你哥关系是还不错，
我会跟你们讲我的仇犯，我对某人不满，我可能会讲，就不好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对，就是说我觉得很看我们，我觉得祷告真的是很看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也是在祷告中建立关系的，就是你很真心的对上帝，上帝也很真心对。
所以祷告最要紧的是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就是把外面隔开，然后我们的心就跟神讲。那你很不高兴就很不高兴，很生气就很生气嘛。好，但是重要的就是，不要生气的话讲完就走了，就这样而已。好，生气的话讲完稍等一下，接受一下上帝的光照跟安慰，有点盼望再离开。但是不要跟人讲，知道吗？跟人讲的话会惹出一些麻烦。
对啊，假如说对某些恶人有意见的话，在他面前讲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也不要跟其他人讲，因为不一定安全啊。祷告是跟神讲嘛，跟神讲很多事情，我们面对的艰难啊，跟神讲。但是对我们属神的人啊，我们知道救恩就是一个最稳妥的地方，神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虽然我们遭遇的很多嘛，像这礼拜天牧天牧师的讲道，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在一个苦境当中，一个艰难当中，我们已经好像在当中有点麻痹了，对不对？那上帝就帮我们怎样翻转一下，搅动一下，搅动一下。那重要的就是上帝总是希望让我们回到他的恩典上面，回到他的平安上面。所以救恩带给我们的最特别的就是平安。刚才这一段话里面，你看平安平安平安，其实最特别就是平安。平安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最，在上帝在人在自己内心的状态是最祥和的，最祥和的。虽然有外界有各式各样的不安，但是我们最终在上帝的面前是可以平安，是可以平安。无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情境是什么，我们总是可以因着主回到那个平安。所以你看他救恩一直强调的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十分平安。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带来赐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可以去思想跟体会。我们知道我们必然面对人生的处境，也知道这一条道路我们必然走在其中，但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你所喜悦的路，是一条成就你恩典的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在我们当里面做引导和开启，让我们真是能够以你的平安做主，活在你所赐的平安当中，因为这是你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也是不能被夺去的平安。感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